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1月20日，一份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的性别收入差异正在逐年下降，但仍维持在20%以上。我采访到了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博士，听听他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看这个报告的话，我们知道性别收入差距其实它一直存在，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收入差距会有这么大，因为我们看到数据，女性平均每年比男性少赚将近3万澳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3万澳元是什么概念？你想一家四口的话，可以国际旅行2次，或者对于一些人来说，他可以还清一年的贷款。而且这个性别收入差距它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这是一个首先让人们很震惊的一个现实。就是说我们知道可能从我们的印象之中，女性会比男性赚的少，但是这个差距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的很多。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个很抽象的统计数据，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了。
那您认为展示出这些数据它背后有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对，其实女性比男性赚的少有很多原因，但是主要的来说的话，其实就有以下几点。首先就是很多女性在职业发展的关键的时候，因为要生育和照顾孩子，不得不中断工作。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刚生完两个孩子，在过去5年当中刚生完两个孩子，然后当我重返职场的时候，我需要用更多时间去适应职场新的信息。然后我又发现当我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跟我同时开始的同事都已经升职了，但自己还却在原地踏步。所以这首先是一个职业中断的代价，就比如说很多女性需要花时间去生育去照顾孩子，而这些时间正好又是在职业一个发展的非常关键的时刻。然后还有比如说女性她的行业和职位的分布，比如说女性更多从事一些比较低薪的职业，像护理啊、教育啊、零售业，但一些高薪的行业，比如说像工程啊、 IT 啊、金融啊，则由男性主导。而且有时候即使在同一个行业内，女性往往会被排除在高管职位以外。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女幼儿园老师和一个男程序员的收入差距有多大。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薪资不透明。很多公司它不会公开员工的工资信息，然后同事之间也不知道对方的薪资，所以很多女性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低估了，然后这种的隐形的不平等就很难被发现，也很难被改变。
那您会如何看待企业和政府这些年在处理性别收入差距上所做出的工作呢？因为我们有看到 gender pay gap 它是每年都在减少。
我们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政府近几年确实出台了更多支持家庭的政策，比如说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现在越来越多公司能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然后政府的话也增加了一些托儿服务，然后包括 free kindy， 然后让女性能够更加的平衡家庭和事业，然后政府的话也是鼓励企业，就是说确保薪资平等，然后给女性更多的职业机会，然后包括我们发现就是说很多公司的董事会现在会有要求女性董事的比例，这些都是支持就是说女性在公司当中能获得更好的更高的职位或者更好的工作机会。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理念也在改变，现在男性们也愿意分担更多育儿还有家庭的一些工作来支持伴侣追求职业发展。
然后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一些行业的性质本身就是以男性为主，而这些行业的薪酬又会比较高，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性别收入的差距非常的大。
是的，
然后可能会让大家有一种这种刻板印象吧。那您会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这种观念其实不仅是影响我们个人，其实还影响家庭、影响社会。因为我们总想着家里总有一个人赚得多，一个人赚得少，那家庭总收入不是一样吗？可是这个事实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你想，对于家庭来说，如果家里的女性收入低，那男性就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男性失业、生病或者退休了之后，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会非常大，然后我也有听说非常多的单亲妈妈，因为他们的收入低，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孩子的未来发展，然后包括一些这种性别角色的固化，也会影响子女的观念。比如说，孩子看到妈妈收入比较低，承担更多家务，然后就会潜移默化的接受女性就应该少赚钱。性别角色的固化会影响我们下一辈，影响我们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然后他们就觉得女性就应该去一些收入比较低的行业，然后甚至可能让下一代重复同样的模式。然后像这种性别的收入差别，也意味着我们社会浪费了大量女性的才能。试想，如果所有女性都能跟男性一样赚到公平的工资，那她们就会有更多机会去展现她们的才能，去实现她们的抱负，也有更多的钱来消费和做投资。这个对整个经济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然后我是做很多关于养老金方面的研究，然后这种收入差别，性别的收入差距其实是直接联系到或者说是延续到退休阶段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 super 养老金是一个你是跟你的收入相关的，因为它是收入的一个百分比嘛。所以现在我们发现，澳洲女性退休的时候，养老金余额比男性要少42%，所以这意味着很多女性在退休之后就得依赖政府的 pension，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而这些人很可能是你的母亲，是你的奶奶，或者是将来的你自己。所以这种固化的性别在收入上的差别，其实是对我们个人对你退休以后，对你的子女，对于社会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与此同时，阿德莱德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邱家燕则认为，同工同酬在澳洲实施的相对合理。性别收入上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产业本身的性别分布和薪酬水平。
在澳洲目前的这个劳动法规来讲，基本上我认为同工同酬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只要男性跟女性他们是负担同，就是担任同一个职位，他们基本上会得到相同的报酬，这一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在现在社会。那为什么我们还是看到有20%的这个差距？那么我认为还是在于女性跟男性他们选择职业别跟他们职涯发展上面的差距。也就是说，他们这个20%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做同样的工作，可是我们得到不同的报酬，而是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把女性的工作者放在收入比较高的产业，或者是说，甚至是同一个产业里面，你也可能会发现，我们在商学院里面上课，女性通常都会有升迁上的一些困难。我认为是这件事情造成的，就是说，你这职业上面的发展。你产业别的选择上面是限制，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个还有男性跟女性还是有20%的这个差距存在的这个因素？
我们在那个报告里有看到，就是说 CEO 的这个岗位上，其实 gender pay gap 就是我们说的叫性别收入差距，其实是更大的。
是。
在 CEO 的这个领域里边，gender pay gap 一共是达到了将近25%。一个女性的 CEO，她比相比于一个同岗位的男性 CEO 来说，他们的收入差距可能会是更加的巨大的。那您觉得这个是一
是，
种特例吗？还是？
基本上你如果继续往下看那篇报道，你会看到他看到图表，也就是说，男性跟女性他们偏好的产业别，通常你会看到女性偏好的产业别，就是在你看到最下面，它都是教育啊、医疗啊。那男性比较占多数的产业别，就像矿业或者是一些工程业，在这个产业别上面，他们本身的薪资水准就不一样，就是矿业或是工程、航空业，他们本身的薪资水准就比较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就算是比较他们最高层级的这个领导者 CEO 的等级以后，因为他们产业别本身的 K 给的 pay 就不一样，最后你会导致于，就即便是我们就比最高领导者好了，女生他们能够拿到 package 还是相对的少。 那并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歧视女性的领导者给她比较少，而是产业别基本上先天就限制到最高，在这个产业别你可以拿到多少钱。回过头来，那个问题应该就是为什么这些产业我们没有办法吸引很多更多的女性的工作者到这个投入的产业？还有，即便他们投资的产业，为什么我们到最后没有看到很多女性的工作者，他们可以爬到就是高阶领导人的这个位置？我认为可能原因会来自于这边。
我们在这个报道中还有看到，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别收入的差距同样在变大。那么就是说，对于一个假如说20几岁刚刚参加工作的女性来说，这种现象您觉得会影响可能她们在工作中的信心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
我看到那个报道，我觉得很有趣。那基本上它可能有几个面向，也就是说，就是年纪比较偏大的一些女性的员工，也许在他们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受到的限制又更多。2024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讨论说，我们要性别平等，我们要同工同酬，我们要多给女性领导者机会。但是在这些可能他们是50、60岁，就是甚至是接近退休年龄的这些女性工作者，他们进入职场的时候，也许这些东西还不是一个大家会很关心的议题。也就是说，在他们职涯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机会，所以等到他们同年龄的人，因为经验的累积，因为他们资历的累积，他们同年龄的这些男性的员工或是同事，他们爬到很高的位置的时候，反而就是一比较起来，他们那个时候跟他同期进去的，他没有办法有相同的 career 的发展。但是现在，我认为我不能说现在是完美，但是不管是大学里面商圈也好，或是民间的企业也好，或是公部门也好，我们一直都在提倡这种 inclusiveness 的概念。我们希望给不同背景的人，给他有足够平等的机会去争取这些晋升或是加薪的机会。我是认为应该要给现在初入职场的人一个观念，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我们歧视女生，而是因为有这些历史的因素，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有相同的待遇，那是因为职位或者产业别的关系。
那就是说，这些因素，是可以让我们帮助他把这件事情看得更加全面。那反观这个报告，您会觉得这里边的某些数据可能会略显片面。
因为数据它本身在那边，我认为是应该是我们解读的人怎么样去对这个数据或是这个报告进行见解。那我认为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已经很详尽的去探讨有关于职位、有关于产业、有关于每个历史因素的，它已经都有包含进去。我认为是解读的人在你做结论的时候，比较危险的会去推到一个哦，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歧视女性，所以我们给男性、女性有不一样，就是同工不同酬。这个结论会比较危险。比较健康的方式，我认为是去想那背后的原因。不同酬的原因，就像我之前讲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招募到足够的女性员工在这个产业，或是我们没有给她足够的机会。为什么我会说危险呢？是因为它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我们就把女性的薪资就往上拉20% 就没有问题了，那你反而会造成一个反向的不平等。你如果没有去考虑到那些历史或是职位、产业的因素的话，反而会造成一个反向的不平等，那终究会有一个反噬的力量会回来。
那就是说，在一个公司里边，或者是在职场里边，这种我相信某一些这种性别上面的对立，可能会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那我们作为管理者，应该如何去避免，就是我们的员工因为这些类似的问题而产生一些比较 toxic 的文化呢？
是因为这种有关于这种性别的冲突，它基本上就像您讲的，它可能就是无法避免的。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在公司里面呢，当你做有关于这些有关于员工升迁、加薪、招聘的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建议有几个机制啊，就是说我们会建议你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呢，先后退一步想一下。比如说，你不是很快的去 rush 这个决定，你会往后退一步去想一下，今天我做这个决定是真的有给每一个人一样的机会吗？还是因为我迫于时间的压力，我必须很快的，没有想清楚这个后果，然后就做这个决定？所以给自己一个就是 stay back 的时间，想一下，这是第一步我们会建议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会希望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尽量它是一个团体的决定。也就是说，虽然你是这个部门的领导者，那我们希望说 你还是有这个 consultation，你有跟其他人协商或是寻求建议的这个机制。那你在寻求建议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说，你寻求建议的对象也是通常是不同背景的人。也就是说，你今天不能你询问的对象，因为是一个男性主管，你全部都是询问男性同事，那你可能会得到一个 bias 的回答。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尽量去寻找这种可以给你 feedback 的机会。那最后一个我们会建议的就是说，即便是如果说你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或者说你的公司里面呢，它其实有很成熟的 HR 的部门，我们会尽量建议这些部门主管去寻求 HR 的意见跟帮助，那让 HR 可以尽量的帮你避免掉一些比较可能显而易见的 bias。